好，我们继续听啊，门徒十六世的宗座劝谕上主的话。我们快要结束了，到了最后一部分，天主圣言跟文化的关系。好，谈的是文化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在109号。圣若望宣布圣言成了血肉，揭示了天主的话与他用来跟我们沟通的人的话之间那不可分的联系啊，就是耶稣天主圣言成的人啊，跟我们一样啊。在这个语境下，教长们考虑了天主圣言与文化的关系。天主并没有以抽象的观念启示自己，却采用了与不同文化相关联的言语、图像和表述。所以很清楚，耶稣降生成人，进入了人间的世界，那么也就接受了人间的一切，包含限制。那他既然成了人，他只能成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人，是犹太人，也就犹太的生活情境、历史文化会影响着耶稣。当然，但他有超越一切的天主性。那么他在世上的生活，他用的言语、用的图像、他表达的方法，都非常的受到闪族文化的影响。好，这关系有效的运作，就如教会历史多次所见证的，今日因福音的传播，并在不同的文化中扎根，以及西方文化的近期发展，这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这关系要求我们承认文化本身对每人生活的重要性。文化现象虽然有不同的特性，却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常按其固有文化而生活，因而与他人形成一个他们特有的联系。这联系决定了人类社会中的人际及社会的特色。好，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我们都可以明白的啊。譬如说，我现在跟各位一起读，那基本上扮演这个导读的角色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件它就在一个特殊的文化中写成的嘛。当然它是天主教信仰里面的一位教宗所发布，不，毫无疑问，这位教宗是德国人，欧洲人，他一生都活在欧洲的文化里面。那基督信仰很快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以色列，到了罗马帝国的结合，就是有非常深的欧洲的文化背景嘛。那很多用字用词在教会的发展里面，历史跟神学的演进，都是创造了一套跟当时文化相当关联的，这边讲言语、图像跟表述嘛。那对我们活在这一个亚洲的人相对而言就比较困难啊。那当然，我是因为受过一些教育嘛，在教会的教育，在欧洲也读书6年嘛，就相对会容易一点点。就跟各位做一点，就是做个文化的媒介而已，就是从这个。基督信仰文化，基督信仰在欧洲的文化里面怎么样，在我们在亚洲的文化里面来慢慢的了解。好，继续说哈，天主圣言历来启发了不同的文化，诱发出重要的伦理价值、卓绝的艺术表达和模范的生活方式。那的确是的，我们圣言它本身是信仰，它是进入在文化当中，那这边很清楚对不对，它在各种文化当中引出一些伦理价值，我们可以说更高的伦理价值，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哈，一男一女的夫妻制度啊，家庭制度，生活上的彼此尊重、友爱等等东西，包含这个我们放弃这个后来的奴隶等等，谈的人的人权，其实都是深受基督信仰影响。那这个影响各方面包含什么？我们所熟悉的艺术文化的表达，艺术品、音乐、美术、雕塑、戏剧、小说、图书都可能啊。那么信仰它本身不是文化，它在一个文化当中落实，像耶稣降生在一个文化，而它传到各个文化当中，跟各个文化相遇，而在那个文化里面得到好的表达，这个文化中本来就有这个基督信仰里面可以连接的因素，就可以用这个因素。像我们在中华的世界里面很清楚，过去的中国文化非常多啊，跟基督信仰非常合的，类似的可以相融的，就可以直接用来表达基督信仰了。但我们也可以也得承认，我们的 中国文化某些地方是不太符合基督信仰的，所以需要什么被修正。我说基督信仰要圣化这个文化当中不足的部分啊，这个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好，看下面啊，因此呢，在憧憬一个更新的圣经与文化交流之际，我愿意向一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重申，不要害怕向天主圣言开放，圣言绝不会抹煞真的文化，反而会不断地刺激他寻求更适合、更有意义和更人性化的表达方式。一切真实在为人服务的确实文化都应该向超然开放，最后就是向天主开放。所以各地的文化它本身本有的价值或理解，它不应该把自己封闭，它的确应该的跟天主圣言面对的，那么接受圣言的帮助，接受圣言的提升。如果说我们自己就是把自己文化把它绝对化，当然就会排挤了基督信仰的圣言。好，我们个人就小心，这不只是文化，我们个人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个人有时候会自以为是嘛，对不对，就拒绝很多东西。好，接着是圣经是解读文化的重要密码，就是我们去怎么去面对这种文化，靠着圣经去帮助明白这个文化它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理想，或者说有需要调整甚至于修正的地方。好，110号啊，教长们强调向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推广一个适当的圣经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在世俗背景和非信徒当中，圣经包含对全人类有积极影响的人类学和哲学价值，应彻底的重新发现圣经是解读文化的重要密码。好，这当然会非常困难啊，让一个有别的特别是在研究学问上面，很多人对他自己的研究有相当的把握的时候，他面对一个新的圣经的进来，是不是会接受，有相当强的本来已经有的主观意识，会很困难的啦，这的确是。我有经验，我曾经在南部工作过嘛，跟一群那个当时有一位教授在成大中文系当教授，邀请我跟他们一起中文系教授一起读圣经，就是他们非常快啊，大概两三个月把旧约走了一遍啊，因为他们都是学者，很容易读书，跟他们分享一些，就我以这个基督信仰的背景，他们会以不同的佛学啊、道家啊或者别的思想里面讲，蛮有趣的一个经验，那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但是我在那边工作时间很短，就我们就没有继续下去，我觉得蛮可惜，真的是至少对我是一个很美丽的经验。我发现这些人读圣经，他们就是。当时以研究的方式嘛，或者认识，比我们教友们可认真多了。不过他们可能当作一种工作或者一种学习吧。那我们当然是当作我们生活的根本嘛。就本来把它当作生活的根本，就更应该认真了嘛，不是吗？好，好好努力吧。好，接着是学校跟大学中啊的圣经知识。好，111号。圣经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环境是学校和大学，牧者们应特别留意这个环境，推动人更深入认识圣经，好能领略它对今日文化的贡献。公教组织所支持的学术中心对促进文化和教育有很大的贡献，应予以表彰。我们也不可忽略宗教教育，因为应该为宗教教师提供周详的培育。宗教教育往往是学生接触信仰讯息的唯一机会，在教授宗教科目时应注重圣经知识，摒除一切新旧成见，设法让人认识圣经的真理。好，我们天主教也自己办了很多大学，很多学术单位，但是比较容易做，我们本来就是要做的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各国有不同的这个法规啊，这个规定啊，像我们台湾其实并没有，好像也没有严格的禁止在中小学里面进行这个宗教教育，但至少是不鼓励的。我们其实也不太敢直接，我们都用又讲，比如说伦理课啊等等东西，我们教我们的政府其实不太主张。可能是有点禁止的情况，那更别提别的一些地方跟国家非常多的嘛。现在美国不是一样嘛，对不对？很多比如学校里面不能挂十字架这种东西，就把这个宗教视为一个什么私人的事情啊，不可以再公开化。这是个奇怪的发展，但是就是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今天刚读过这个 路王福音十四章嘛，对不对？这世界的当权者开始 发威了，对不对？耶稣说这些人在这些力量在他身上一无所能，我们应该相信了啊。我们还是要努力吧，如果能够用学术当然很好，不能够用别的方式要推广的。好，112号，圣经在不同的艺术表达当中，天主圣言与文化的关系表现在多方面，尤其在艺术上。为此呢，东西方的伟大传统常重视取材圣经的艺术作品，例如人像艺术和建筑、文学和音乐。我也想到圣像画 icons 所表达的古老言语，由东方传统渐渐传遍全世界。整个教会与主教会议的教长们，向那些从圣经取得灵感并爱上的美的艺术家表达欣赏、敬意和赞叹。他们为了装饰我们的教堂、庆祝我们的信仰、充实我们的礼仪，贡献良多。他们当中许多人曾以某种可感知的方式，把不可见的和永恒的事物表达出来。我劝勉有关机构在教会内促进艺术家们按照教会生活的传统和训导，接受扎实的圣经培育。我们今天很简单，我们就非常多的现在很多旅行团去欧洲，就去看博物馆啊，去看画廊啊，去听音乐会啊，他们发现基本上都跟这个基督信仰有关联啊。那当然是非常强大的历史发展，你们一直跟基督信仰是连结在一起的嘛。那这边特别谈到这个，就是这些艺术家们在我们教堂的建筑、我们所庆祝的信仰、我们的礼仪方面，他们都有贡献。譬如说很多人为我们的礼仪写音乐嘛，对不对？非常多的东西。好，但现在说现在希望我们教会呢对艺术家们提供更多的宗教信仰的教导。因为现在慢慢的分化，很多艺术家们他们开始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那么对宗教受宗教影响不像过去那么多了，甚至发展出很多我们可以说相反我们基督信仰的艺术作品了。我们怎么办就是要开始看，那教会说应该要跟他们开始产生对话，要提供帮助。那我们的确是的，就是我们如果对圣经、对教会信仰熟悉的话，我们去欧洲，万一去欧洲旅行去参观那些你说留下的艺术品不论是雕像、建筑或文学、音乐，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这个关于这个社会传播工具与圣言的关系。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